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2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三中经，我们要学会对生命的恩典感到惊喜。教宗对德国圣诞集市袭击事件受害者表示关怀。帕罗林枢机探访圣婴医院，愿禧年成为所有人的希望之路。皮扎巴拉宗主教在加沙探望基督徒，你们将基督之光带给世人。教宗方济各因患感冒，他是在他的寓所圣马尔大之家主持的12月22日的主日诵念三中经活动。整个过程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大荧幕播放。教宗在活动中对信众说：“非常抱歉，我无法与你们一起在广场上，我正在好转，需要谨慎。”接着教宗醒思了当天福音记载的玛利亚在天使报喜后去探望他年长的亲戚伊萨伯尔，那时玛利亚刚怀孕了耶稣，世界的救主。伊萨伯尔尽管年事已高，却怀有弱汉，他将为墨西亚预备道路。教宗指出，玛利亚和伊萨伯尔的那种幸福感看来似乎离我们很远，这两位妇女经历的如此大的奇迹，在我们的经验中通常不会发生，然而他们的末观必定有助于我们认识天主在我们左右，认识他的爱。教宗提到意大利电视台按照他的肖像节目中所用的一句美好的话：“没有一个孩子是个错误。”教宗勉励道：“我们祝福母亲们，我们为生命奇迹赞颂天主。”他提醒道：“在公车上给孕妇留出位子，是个希望和尊重的举动，而且要立刻让座给他们。”在圣诞节来临之际，灯光、装饰和音乐有助于营造节日的喜乐气氛。教宗认为，我们也能在每一次遇到怀抱孩子或怀孕母亲时找到喜乐。这种喜乐在伊萨伯尔高喊：“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和玛利亚回应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时表达了出来。在教宗提到降服装饰圣诞马槽中的耶稣圣婴太像的传统时，他向广场上的信众提出几个问题：我们是否为天主降生成人，除了罪外分摊我们的一切感谢天主，也为我们的存在感谢天主？我有赞颂上主吗？我祝福每个出生的孩子吗？当我遇到一位怀孕的母亲时，我是否有礼貌？我有支持和保护小生命自母胎中受孕起的生命的神圣价值？教宗向众人展示了他的耶稣圣婴太像，这是圣菲的总主教赠送给他的，由厄瓜多尔原住民制作完成。最后教宗祈求圣母玛利亚，让我们有能力在新生命的奥迹前感到惊讶 和感激。教宗方济各惊悉发生在德国马格德堡的袭击事件。那是12月20日晚上，一辆宝马汽车冲撞当地圣诞集市中的人群，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九岁的儿童。此外，还有超过200人受伤。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发给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的唁电中，教宗表示他与受该事件打击的人同样感到痛苦，并向所有受害者保证他的灵性关怀。唁电中还提到了在这一艰难时刻所有努力工作为受害者提供支持的人，教宗对他们致以感谢。最后，圣父教宗为逝者祈祷，将他们托付给主基督，我们的希望。他由衷地为所有人祈求天主的安慰和支持。今年的圣诞夜又逢圣门开启，进入以希望为主题的喜年，愿这成为所有人的希望之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希望。这是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于12月20日向耶稣圣婴儿童医院团体表达的祝愿。每年这个时候，帕罗林枢机都会来到这所医院，为病童们送上圣诞祝福和教宗的关怀。帕罗林枢机于当日下午抵达耶稣圣婴儿童医院贾尼科洛山院区，受到院长奥内斯蒂的接待。随后，枢机在医院的小堂内驻足，医生、护士、病童及家属的代表早已在内等候。枢机与医院的牧灵工作者一同静默了片刻。随后，枢机依循传统向整个圣婴医院大家庭送上了圣诞祝福。接着，在奥内斯蒂院长、塞尔维亚蒂公爵夫人、医疗部主任拉波尼的陪同下，枢机探访了肾脏科和风湿科，向病童及其家属致以问候。帕罗林枢机给病童带去了教宗方济各的问候，并提到即将于12月24日开启的喜年。枢机祝愿圣年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在这个本就是希望之地的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病童的希望是恢复健康，重拾正常生活。枢机继续说道，这里给予了人们照护，我们的很多希望会落空，可耶稣不会让我们失望，我们必须坚信天主圣言，相信他给予我们的承诺。因此，愿你们每个人都怀揣希望，尤其处于困境时，愿希望驻留你们心间，并愈发坚定。祝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圣诞快乐。耶路撒冷拉丁礼宗主教皮扎巴拉枢机12月22日在加沙地带的圣家堂主持弥撒圣祭，对在场的人们说，全世界都与你们同在。这一年多来，不少人躲在这个堂区避难。当天破晓时分，皮扎巴拉宗主教便从耶路撒冷出发，在以色列士兵的护送下进入加沙地带。圣家堂的信众翘首以盼宗主教的来访，祈愿能与他们的主教一起庆祝圣诞节，享有至少一天的宁静与欢乐。这是继今年5月16日后，皮扎巴拉宗主教第二次探访罗马内利神父照顾的堂区团体。为了最大程度地确保此行的安全，宗主教抵达后才发布消息。皮扎巴拉宗主教在加沙圣家堂主持弥撒， 提前穿上了象征圣诞节喜庆的白色祭披。在弥撒中，他也为几名青年施行监正圣事。宗主教在讲道中赞许基督徒团体的坚韧不拔，你们是我们教会的光，而圣诞节恰恰是光明的节日，那道光是耶稣，你们从未忘记的耶稣，他也在这里与你们在一起。书记表示，我们为你们感到骄傲，因为你们维持了你们原本的身份，即与耶稣在一起的基督徒。同样的，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只是基督徒，也与你们在一起。如此一来，你们能以自身的榜样，将基督之光带给世界上所有的人。访问加沙后，宗主教将于24日圣诞节前夕融进白冷城，届时另一个饱受磨难的团体将要迎接他，参加他在圣女加大利纳堂主持的圣诞子夜弥撒。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圣诞节即将来临，预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诚恳邀请大家参与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即将直播的两大盛事。一，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中文圣诞子夜弥撒。二，教宗方济各开启喜年圣门和圣诞子夜大礼弥撒。12月24日北京时间午夜12点整，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将现场广播中文圣诞子夜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1.20公尺9610千赫，40.05公尺7485千赫。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也将实况广播教宗方济各12月24日罗马时间晚上6:30开启喜年圣门仪式，以及在圣伯德禄大殿主持的圣诞子夜大礼弥撒，有中文解说。请您在12月25日北京时间早晨1:25开始收听。请您关注 YouTube Vatican News 中文频道，听众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收看礼仪庆典直播，登入梵蒂冈新闻网页查看详情，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背叛、出卖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背叛与人格成长和人际关系，然后探讨背叛的根本原因，最后探讨如何跳出被背叛创伤困扰的建议。按不同心理学理论的研讨认为，让生命变得有意义的基础是希望、信念、信任。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埃瑞克森的《人生八阶段与心理社会发展论》提出，人格成长第一阶段的重点是信任与不信任，就是婴儿 与其照顾者母亲的二人之间的关系、互动和经验，是婴儿的人格发展信任或不信任的基础。若婴儿可以毫无防卫地向母亲敞开内心的种种需要，相信会满足和得到母亲的保护，婴儿自然而然地发展基本信念。若婴儿与母亲的互动经验是负面、被拒绝的，婴儿就会退缩，以不信任保护自己，避免受伤害。因此，人格正面积极发展的信任基础，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底线。背叛是人利用对信任自己的人或在乎自己的人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伤害、侵犯、违反、破坏他对自己的信任，废弃双方互相的承诺。当人的信任被粉碎、侵犯了，人对自己、对人、对社会、对世界，甚至对生命的信念也会被影响，继而影响人对未来的希望。因此，背叛可以发生在看似很轻微、无关重要的情况或事情上。然而，背叛的负面影响可以是强大且深远的。背叛可以发生在所有关系中，可以是朋友背叛朋友，父母背叛子女，或子女背叛父母，兄弟姐妹背叛兄弟姐妹，恋人背叛恋人，丈夫背叛妻子，或妻子背叛丈夫。因此，关系的强度决定了背叛所带来的情绪压力的强度。关系越密切，背叛就越严重。例如，销售员对产品的质量撒谎，就是一种背叛行为。这种背叛的影响很小，因为你和销售人员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是相恋的伴侣的欺骗，这种背叛的影响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创伤。凌玉说，因家中兄弟姊妹众多，家境困难，她是最大的女儿，母亲常与她商量并教她处理，且常告诉她，她为母亲很重要。母亲对她说的话让她非常相信母亲对她的爱和她在母亲心中的地位。然而，生活现实情况中，很多时母亲却把最好的东西给了弟弟或妹妹，还教训他要让着妹妹。每次这些事情发生时，他的心总是感到难受。到了他想要升读大学时，虽然他学业成绩很好，而且他也靠下课后兼职积存了可以应付学费的存款，母亲竟叫他不要升学，找工作帮家计。在那一刹那间，他意识到母亲根本不重视他，不爱他。这特别的事件和经验使他对母亲的信任大减。这经验虽已过了多年，可是这被母亲背叛的经验随着年龄的增长，影响他以后对自己的价值观和自我形象的看法。被背叛的创伤如同挥之不去的阴影。背叛的一些常见原因包括情感需求未被满足。当一个人的情感需求在关系中没有被满足时，会感到不安全感和低自尊，而背叛他人。有些人因为可能觉得需要控制或操纵他人以使自己感觉更好。有些人由于缺乏爱、自尊、依恋，害怕被拒绝、被忽视而背叛他人。也可能是曾受了被背叛的创伤， 有意或无意地寻求报复，因为复仇是正义或公平的一种形式。也有些人是因为物质、利益、权力、地位、名誉。基于背叛是无可预测或防范的行为，可是若真的被自己信任的人背叛了，且经验到被背叛带来的痛苦困扰，我们需要跳出背叛创伤痛苦的阴霾，得到疗愈，重振生活的活力。
那么如何跳出背叛的创伤呢？我们给您以下几点建议。接受自己被背叛的事实，是克服背叛创伤的第一步。经历过背叛的人，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创伤，因为承认所发生的事情，可能会让人要面对难以承受痛苦。为了承受这些痛苦感受，许多人会进入选择回避，将情况最小化，或假装背叛的事实从未发生过，或采用药物滥用方式。承认背叛创伤，可以被背叛的人在复原过程中采取主动，甚至可以利用背叛的创伤作为个人成长的机会，并在必要时采取安全措施，以防止未来受到伤害。再有就是要做好情绪的管理，这是处理背叛创伤的重要部分。尝试正面的面对被引发的感受，并在他们出现时承认他们，不加批判或责备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因为被背叛事件激发情绪的波动，而被背叛者常会回忆起呢受到创伤的事件，或被背叛时发生的景象、气味、感觉或声音，可能包括所涉及的人或肇事者等等。所以即使发生事后多年或很长的时间，与背叛相关的情绪仍会可随时呢再次被触发。适当的情绪管理可以帮助感觉到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仍被他们所控制。这将能帮助克服这些情绪并重新掌控的生活。另外一点是要照顾好身体，注意身体的健康。照顾好身体需要从健康饮食到花时间自我照顾等各方面。尽管身体和心灵看似无关，但它们却有着错综复杂的连结。当身体对食物、水和休息的需求被持续的满足，可以为心理健康和幸福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照顾思想。另一点建议是，要发展自我照顾的工具、方法和方式。这是说，准备一些可以帮助应对强烈的情绪的技巧，这些工具被称为危机生存技能，为能帮助克服出现的任何困难情绪，而不会造成伤害或使情况变得更糟。比如营造一个让自己感到心身灵都能放松和舒适安全的地方，培养正念的练习。正念是一种在每一刻都全心的投入，不去批判。也可以练习自我慈悲和自我接纳。自我慈悲就是被他人伤害或虐待，或面对困难或挫折时要善待自己，鼓励自己克服所面临的困难。自我同情可以增加自己的效能，管理好对自己负面的想法和感受，并增加个人的动力。也可以呢练习深呼吸的放松。再有一点是可以分享被背叛的故事，与理解和知识的人谈论被背叛的经验，可以帮助在安全的环境中处理想法和感受。这可能是家人、朋友、治疗师，或由值得信赖和富有同情心的成员组成的支持小组。 健康的人际关系可以提供联系和归属感，使人不感到孤独，在他人的支持下，才不会陷入消极的思维或行为方式。但是在被背叛之后，可能会发现自己对是否再次信任他人会感到犹豫，但重要的是要练习再次扩展信任。若是如此反复的练习，被背叛的痛苦将被转化为人格成长的新契机，重建对他人的信任和自信。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背叛、出卖第二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背叛与人格成长和人际关系，然后探讨了背叛的根本原因，最后探讨了如何跳出被背叛创伤困扰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背叛、出卖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圣诞节即将来临，预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诚恳邀请大家参与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即将直播的两大盛事。一，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中文圣诞子夜弥撒。二，教宗方济各开启禧年圣门和圣诞子夜大礼弥撒。12月24日北京时间午夜12点整，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将现场广播中文圣诞子夜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1.20公尺9610千赫，40.05公尺7485千赫。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也将实况广播教宗方济各12月24日罗马时间晚上6:30开启禧年圣门仪式，以及在圣伯德洛大殿主持的圣诞子夜大礼弥撒，有中文解说。请您在12月25日北京时间早晨1:25开始收听。请您关注 YouTube Vatican News 中文频道，听众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收看礼仪庆典直播，登入梵蒂冈新闻网页查看详情，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